或者或少就会影响聚会的质量，这是我们北美教会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今天我们在讲一个基督徒得了新生命之后应该如何来持守最基本的上帝的道。今年以来我们讲了比如读经，我们也讲了比如祷告，今天我们正好要来讲教会的聚会。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单章，今天教会的聚会的题目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出来，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这句话直接出自于希伯来书。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如果真的能够好好静下心来，能够来重读希伯来书，你会倍感亲切。因为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它是专门写给那些因为受到试探受到难处想要退缩想重回老路的基督徒。这卷书志在激励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放弃，因为基督的信仰胜过一切。所以书中有这样的话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看到圣灵借着这卷书对神的儿女有许许多多的告诫，其中一个告诫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叫什么？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今天我们的应用经文我们在希伯来书的10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翻到10章25节，我们要一起来读。我们要一起来读两遍，当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盼望把这段的经文能够背出来。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好，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好，我们再来，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好，我今天呢会从两个角度来与大家分享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会从解经的层面来帮助弟兄姐妹来更深的理解神的命令，神为什么要告诫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其次我会从应用的层面，就是实际操作的层面，来与大家讲说我们应该怎么来好好的聚会。希伯来书上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原文是说既看见那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照着字面上的解释，这段经文至少告诉我们有四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神从消极的角度命令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这里的消极命令的口气不要比正面的劝勉你们要好好的聚会要来得更为坚持，可见神是非常看重我们的聚会，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神在说人如果一旦停止聚会，渐渐的就会成为一个习惯，那是上帝非常不愿意看到的，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这是说大家在聚会中要彼此劝勉，不要再使人从现在的聚会中游离出去，这是第三层意思。第四层意思是，倘若你能够知道，倘若人能够看见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那就更不能停止聚会，因为主来到的日子，所有上帝的女儿都要为是否积极参加聚会这件事向主交账。这大概就是这段经文非常粗浅的四层意思。我不知道当我们讲到聚会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我们可能会想到主日崇拜，我们会想到周五的小组的聚会，我们或者会想到波饼的聚会，或者是想到祷告会。我们或许也会从聚会的意义上去想，因为聚会不仅限于一个会，比如聚会是人对神的崇拜，比如聚会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彼此的连接等等，这些思想都是对的。但倘若我们再进一步去思想，神为什么会命令他的儿女不可停止聚会呢？而且还提醒我们这与他最后向他交账有关，应该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我们已经讲了读经， 我们新年以来我们也讲了祷告，读经和祷告基本上是属于我们个人与神的交往，但是聚会却是上帝的儿女作为一个集合体向神的敬拜和侍奉。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不可以停止聚会的，因为聚会表明了一个关系。一个停止聚会的人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否定自己是上帝儿女的一员。今天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历史上看到，以色列百姓作为一个集合体对上帝的敬拜侍奉是从第一个逾越节开始的。我们如果读过出埃及记，我们会看到当年的以色列百姓被神带出埃及，神的目的不是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地，使他们过上一个好日子，神最终的心愿是要叫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何烈山。大家知道何烈山上帝叫什么山啊？神的山。神说你要把百姓带到何烈山，也就是后来说的西乃山，来与他相会，来敬拜他。所以上帝非常清楚，你要在这山上叫我的百姓来侍奉我。同时神也要摩西去跟法老去说，你要容我的百姓去，让他们在旷野中向我守节。法老要容我们往旷野去，我们要走3天的路程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后来我们就知道以色列百姓在逾越节他们就出了埃及，他们直接真的也就来到了西乃山，来到了上帝的山来敬拜神，并且在那里领受了神全备的律法。再后来我们也知道神就指示摩西在西乃山下，要摩西按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要建造一座什么会幕。会幕就是帐幕，也就是流动的圣殿。大家知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他们怎么在圣殿中敬拜神呢？就是借着流动的圣殿，那就是会幕，来敬拜上帝，来表明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更奇妙的是，自从会幕建造以后，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从此以后12个支派的以色列百姓，数以百万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会围着帐幕，东南西北12个支派就开始围起来安营扎寨，以帐幕为中心，以上帝的约柜为中心。而且当他们立起帐幕以后，你会看到神用云柱和火柱成为他们同在的一个标记。白天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云柱，但是当夜晚的时候，这个云柱就变成什么柱啊？火柱。在一片的漆黑中，火柱永远在上面。当这个云柱收起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起营，然后就一起跟随着云柱往前。当云柱停在上面的时候，他们就安营扎寨。如果我们真的去想一想，其实摩西时代以帐幕为中心的布局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预表，表明上帝就是今天新约教会的中心，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新约教会的元帅。所以神在最后的启示录中会这样说，他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死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从今起你再也不要把教会的聚会只看为是一个人的聚会。教会的聚会按照圣经的意思是说，那首先是神人之间一个同在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非常看重教会聚会的缘故。大家还记得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耶稣怎么说？你们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什么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上帝说你们只要奉我的名聚会，哪怕只有2、3个人，我就在他们中间。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特别查找了聚会的原文的用处。聚会这两个字其实也叫聚集，它一样用在人与上帝的同在的关系上。所以保罗曾经有这样说，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件事。所以当保罗讲到与耶稣在一起的，就用了聚集这回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看来今天教会中的聚会远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它不只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团契，在上帝的眼里，凡奉他的名聚会，从来就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与他之间的聚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从西乃山起手到今天的神的教会，以及在未来天上新天新地耶路撒冷，凡蒙神拣选乐意参加聚会，乐意与神聚集的人有福了。你如果从圣经来说就是这样，所以圣经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盼望今天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做开启的工作。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的灵里是不会能够有一个认识，你会不会明白为什么当年神的百姓要离开埃及，在旷野中祭祀耶和华，到神的山上侍奉耶和华，会有如此大的征战？你是不是开始慢慢的明白了为什么当年的法老会如此的刚硬，迟迟不放以色列百姓出去？为什么神又会连续降下十灾，迫使法老最终让步？或许也有人却觉得，今天牧师你在讲教会的聚会，怎么会扯得这么远？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圣经中的埃及就代表了世界，而法老则代表了魔鬼撒旦，以及撒旦魔鬼背后的阴暗的权势。所以你在圣经中会看到，只要你一看到法老，一听到有人要离开埃及，想去敬拜上帝，去侍奉上帝，他就一路上就用尽了各样的诡计，或是死脚蛮缠，不让神的百姓离开，永远的让他们留在埃及，或是千方百计，即使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也要把他们尽可能的重回埃及。这和魔鬼今天对我们的手法其实是一样的。我现在就来举两个最典型的例子。在出埃及记的里面，我们看到当法老听说以色列百姓要离开埃及，走三天的路程去敬拜神，他马上就用工作的繁忙来强留住以色列百姓，使他们没有时间去敬拜耶和华。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在出埃及记，大家可以翻到出埃及记，看看当年法老是怎么来阻止以色列百姓去与上帝聚会的，是用什么样的手法来拉住以色列百姓的。出埃及记五章六节，我们读到九节，我们看一看，当以色列百姓要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他就用工作忙来强留以色列百姓。翻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当天法老吩咐督工和长官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司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的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我们这里看到，当天就在摩西与法老对话的当天，要带领上帝的百姓到旷野去敬拜上帝的时候，就在那个当天，法老就吩咐那些长官和督工说，以色列百姓是偷懒，他们有空去敬拜上帝，所以要把更重的担子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就表明，今天一个基督徒他只要想去聚会敬拜上帝侍奉上帝，魔鬼往往就会叫你这个做砖的再去捡拾柴草。魔鬼他是一心想要把你的精力和心思都耗尽，使你忙得没有一点的时间再去教会聚会，再去敬拜侍奉上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凭着他们的良心和良知，虽然愿意来聚会，但是就因为最近在公司有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今年有了更好的一份收入，今年或许又有了一个好的房子，或者一项更要紧的孩子的才艺教育，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变得分身无数，最后不得不因为忙，最后就渐渐退出了教会的聚会，离开了神与人之间的聚集，甚至有一天重回埃及去了。其实这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有属灵的征战，只是我们常常被蒙蔽，看不到魔鬼的险恶用心而已。 我接着再举第二个例子，那是法老背后阴暗的权势，借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他们里面有贪欲的心，叫他们厌恶神所赐的玛拿，引诱他们思念埃及为奴的好处。我们知道在旷野的时候，神赐什么东西给他们吃啊？上帝的大能的食粮，就是玛拿，每一天早晨就给他们吃。圣经明明说这个玛拿像馨油，非常的香，但是因为每一天吃，他们里面就开始厌倦，魔鬼就在这个中间做一个工作，让他们起了贪心。我们再来看第二段圣经，在民数记，我们来看看魔鬼，即使以色列百姓已经在旷野中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仍然希望他们能够回到埃及。民数记十一章四节、五节、六节，我们来看看魔鬼在做什么工作。当百姓与上帝聚会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工作？民数记十一节、十一章四节、五节、六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再来读。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大家看一看，他们在跟上帝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能吃鱼，什么东西蔬果都有，现在我们除了玛拿什么都没有，以致我们今天心血枯竭了，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教会的生活中有不少的基督徒聚会极其不正常，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他们的骨子里和那些发怨言的以色列百姓是一样的，因着一些的试炼，因着一些的苦难，因着一些生活上的需要，他们就开始觉得上帝的祝福不够多，他们觉得上帝的能力也不够大。上帝虽然有恩典，但是最终还得靠我们自己。当有人这样与救主耶稣与教会的聚会渐行渐远的时候，其实魔鬼在阴暗的角落里他就在笑。魔鬼他会让你不断的思念埃及的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会让你渐渐的厌恶今天神所赐给你的玛拿，会让你轻忽今天教会的聚会以及神人之间的那个聚集。今天这场围绕着聚会的征战其实仍然在继续，而且这场征战常常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就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实在看到法老，也就是他所代表的背后的阴暗的这个权势，他一直在今天我们的聚会中做着偷窃、损害和杀害的工作。好，这一点是我从借着解经的角度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接下来呢，我就要从应用的角度或者说操作的层面来说一说我们应该怎样来好好的聚会。接下来我会讲到聚会中的一些现象是很有针对性的，或许也具有挑战的。上个主日我讲了关于祷告，有一位姐妹虚幻为了就来对我说，牧师啊，你今天讲的道都是对我说的。我说那很好，如果你觉得牧师讲的道都对你说的，那么对你来说其实已经得了一个大的一个福分。我今天首先要讲关于聚会和忙的关系。我们看到圣经中耶稣对马大的感慨是，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虑烦恼。马大在家里要招待耶稣，他要为耶稣和门徒来做饭，他只看到自己的姐妹玛利亚安静在耶稣的脚前在听他的道，心里就非常的烦乱，来呼召马大快快出来帮忙。所以耶稣就跟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可见一个人如果心里太忙，手上太忙，他就无法来耶稣一起的聚会，也无法来与耶稣建立起一个好的一个关系，当然他也没有办法来得到从耶稣那里的上好的福分。我们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招呼一些人要重回聚会的时候，有人会说这样说，等我读完了书，我现在很忙，等我读完了书有空的时候再跟你去教会。也有人说，我现在工作很忙，等我退休了以后我再来信上帝。 这些人都是认定自己眼下实在太忙，无法分身，于是就与耶稣的救恩失之交臂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有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很忙，所以忙就成了我们常常不去聚会的一个最常见的，似乎也是一个最合情理的一个理由。我们里面或许也有个声音常常在安慰我们说，不是我不想去聚会，不是我故意偷懒，而是我里面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忙的背后是一个价值的选择，问题是哪一件事对你此刻来说是更为重要的。我们看到圣经中马大其实一点都没偷懒，他在忙着伺候耶稣，但是耶稣却要马大明白什么是当下最重要的，什么是上好的福分。有一个做妈妈的跟女儿有一个对话，看到女儿吃了饭以后放在碗池里的碗没有去洗，妈妈就对女儿说，女儿啊，平时都是你洗的，你为什么不去洗呢？妈妈你不知道吗，明天我要考试，还有很多的作业我都还没做呢。好，妈妈就去做了。突然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妈妈接过电话一听，原来是女儿的男朋友打来的，于是就把电话交给了女儿。结果你知道吗，这个电话打了多久啊，打了一个小时还没放下来。所以这背后其实来告诉我们，忙其实背后是一个价值的一个选择。我们讲了聚会的忙的关系以后，我们也顺便可以来讲一讲聚会和才干的关系。今天我们不少的人就是以为自己没有才干来推脱和逃避聚会中的服事。我们看到摩西来，上帝来呼召摩西的时候，其实摩西他也一样来以自己没有才能来拒绝上帝的呼召，他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但是上帝却告诉他，是谁能够叫人口哑，是谁叫人眼明。所以今天面对上帝的呼召和邀请，我们里面要明白一件事，其实是能不能在谁啊，在神，肯不肯在谁啊，在我。所以我们每当有一个圣灵的感动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我们没有力量去完成什么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祷告在上帝面前。其实能不能在上帝，肯不肯却是在我们。如果我们弟兄姐妹都已经清楚了救恩，却在我们一个小小的需要服事的教会中，却从来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例行的服事，所以我想你今天其实就可以立定心智，让我们从一个小事做起。我们常常在单张上有一个报告说，如果你有一个感动愿意服事的话，你可以到凤兰姐妹那里去，你如果可以做点点心，我们都会烧菜嘛，对吧？你也可以到克明那边去，你可以做什么，做招待。你也可以在每一次聚会完了可以留下来，可以清扫地面，可以来搬椅子。你也可以在小组的服事中打开家门来迎接朋友。你也可以因着圣灵的提醒，你为主在聚会里做任何的一件事。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是否也听过有时候做母亲的会责怪自己已经长大的孩子，你这个孩子怎么了，一天到晚只是把家里当做一个饭店和旅馆。其实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我们都是家的成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磐石教会是一个家，它很穷，才刚刚建立，好像我们刚刚买了一个房子，房子里面每一个房间都是空荡荡的，什么事都要自己动手去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记得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穷人的孩子怎么样，早当家。穷人的孩子因为穷我们就早当家。我相信若是耶稣明天再来，你会因着在磐石教会对他的服事而多蒙奖赏。说白了，今天我们如果走进一个千人的大教会，你可能连排椅子做招待都轮不上，更不要说在那个千人大教会里你去做组长，带敬拜，带查经，或者做主日学的老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神怜悯了我们，让我们来到一个弱小的缺少人手的正在职堂的教会，让我们有多一点的机会，其实可以来敬拜他，侍奉他。如果你今天在一个磐石教会这么弱小的教会中你看不到这一点，你真的就是吃亏了，属灵上就吃亏了。好，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要讲聚会中的学习。 聚会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地方，神要我们在教会中成全圣徒，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可见聚会中学习是一个彼此的学习。上上个礼拜六，我特别请了五六位弟兄姐妹来到我家共进早餐。我邀请他们来是为的是让他们能够来帮助我，让我能够在讲台上对神对人有更好的侍奉。他们中间有忠实的代导者，这几年一直为我牧师在讲台上的侍奉在守望。他们中间有的对人的需要非常的敏感，可以帮助我在讲台上讲上帝话语的时候和人的实际的生活需要有一个更好的连接。他们中间也有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会直接的告诉我牧师，牧师啊，你今天讲的哪里是好的，哪里是需要改正的改进的。总之他们能够常常提供我一些生活的事例以及他们自己内心的挣扎，以致让我能够更多的了解他们，也了解会众。我们磐石教会出来职堂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前三年我可以说我们只是打了一个基础，第四年我们要经历神更多。我牧师愿意放下自己在这个聚会中有多多的学习，我想弟兄姐妹你们也要不要学习啊？要学习。如果我们彼此都是学生，都愿意有学习，我们的教会真的有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除了我们所信的耶稣不能改变之外，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可以被圣灵所改变的。比如说我们的看法，我的意见，我的习惯，我的爱好，我的梦想，我的计划，甚至说我已经的决定，做好的决定。请记得当我们在聚会中，当我们在敬拜中向上帝举手的时候，不仅表明我们是向上帝来敬拜，同时这个手势也是什么？向上帝来什么？投降。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当你里面灵里面将双手举起的时候，永远请你记得你是在向上帝投降。我们看到彼得生命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原本他在聚会中，他在主的关系中是束紧腰带自由往来，想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当他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耶稣说他是愿意将手伸出来让神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我在想说，如果你看整本圣经，特别是看新约，你会看到上帝的仆人，你会看到主的门徒，包括彼得和保罗，也都是一个一个在聚会中得到了最好的学习，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门徒都在学习，主的门徒我们也一样在聚会中要好好的学习。最近我们教会在更新网页啊，当然网页最后还没完全的弄好，过几个礼拜可能就会跟大家来分享。我看了他们现在设计的一些新的网页的画面，我觉得令人耳目一新。不久大概也可以看到，这两年我们弟兄姐妹写了几十篇的见证，都一篇一篇的都放到了上面，现在都放上去了。但是我真的是想盼望这些见证最后用出来的时候都放上你们自己的照片，让能够看到你们真实的笑脸，也看到上帝在你们生命中所真实的故事。所以前两天负责网页修改的同工来告诉我说，现在每个礼拜差不多会有1500人，绝大多数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他们会固定的到我们教会的网页上来听讲道，主日的讲道。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借着这个聚会要来讲一个我们很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我今天也不仅是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讲，我也一样告诉那些在 internet 来听到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来学习敬重你们教会中的牧者和传道。希伯来书曾经这样说，他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并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要来交账的人。你们要是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是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我想告诉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聚会中的一个属灵的次序，这也是我们大家要在教会的聚会中来好好学习的。去年我们在香港举行特会，看到国内不少的城市教会的牧者和他们同工之间的张力很大，有的教会为此 还正面临着分裂。不错，有时候听起来，听这些同工来讲，这些教会的牧者确实有不少的毛病，但是我仍然直白的告诫那些做同工的要记得两件事情。一是要好好的想一想大卫是怎么对待，怎么来对待扫罗的。扫罗最后被神击打死了，大卫仍然为扫罗做哀歌，唱哀歌。我相信那个时候大卫是在流泪哭泣。对神的受膏者的敬重，就是表明了对上帝的敬重。我第二个要这些同工们想一想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严厉批评，但是在这同时他却明明的要告诉他的门徒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耶稣盼望他的门徒不要看着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行为，就连他们在会堂里所传讲的摩西的律法也不要听了。我们也要记得摩西因为以色列百姓的悖逆迁怒于神，击打磐石所受的损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的聚会需要有属灵的遮盖和次序，这些也都是我们在聚会中所要学习的。接下来我要讲到的是关于聚会中生命的原则。前上个礼拜我的小阿姨已经回到多伦多去了，他信主以后在我们这边小住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每天的早晨我都带他读经和祷告，临走的时候要不要为他受洗呢？我们的聚会中也有弟兄姐妹跟我提出来是不是为他来受洗，但是我祷告以后我觉得这样似乎不是太妥当。我盼望我的阿姨能够去到了多伦多以后在当地能够找到一个教会，这样如果她能够安静的进入教会，在那里如果慢慢的能够受洗，那么那个牧师也会对他更有负担，他跟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也能更好的建立。我相信我的阿姨在这里一个月的时候，她得到了很多特殊的照顾，因为每一天都跟着我在一起。我记得那一天她在妇女团契临走的时候，因为惜别心里有很多的感触，她觉得这个教会非常的有上帝的爱在里面，所以他心被恩感，就在聚会中就哭起来了。我是记得他是后来事后跟我讲，他说我情不自禁就哭起来了，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个教会。是的，我是怕他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教会，他会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可能会觉得那个教会爱心可能不够，可能觉得那个牧师对他重视不够，以致心里会生出一些批评来。所以我就劝他，如果你去到那边教会，你要非常的安静，进到里面要有好好的学习。我在告诉他，其实你在我们的教会时间不久，如果你在我的教会里时间久了以后，你一样在我们的教会中看到我们教会中的不足和毛病，就会你在别的教会中也要看到那边的不足和毛病一样。因着这样一个事情，我要带出聚会中的一个生命的原则。我们的弟兄姐妹若在教会生活里久了，你看到的事情多了，我们有时会不知不觉的进入喜欢批评喜欢论断的试探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不能以对错先行，我们要记得生命的原则永远大于对错的原则。耶稣的门徒他们永远可以批评玛利亚高抹耶稣是浪费资财，这样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但是耶稣却不这么看。耶稣首先看到的是生命，他要我们永远纪念玛利亚的作为。我们看到在聚会中人若喜欢论断喜欢批评那个灵，其实是从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来的，而喜欢分辨善恶批评对错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人里面的骄傲。我曾经认识一位执事，那是我的朋友，他跟我分享有一天师母教会中的师母跟他的太太在教会里发生了争论，师母当面批评很厉害的批评了他的太太，想不到他太太实在是气不了，回到家里晚上就是无法入眠，睡到半夜在睡梦中似醒似睡中仍然在骂这个师母。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大光显现，他看到耶稣在他的面前， 他看到耶稣伸出手来，那个血一滴一滴的从他的手掌里往下滴下来，所以他的太太就翻身落场，跪在地上向神悔改认罪祷告。当他才起来把灯打开，耶稣的形象没有了，地上也没有血，所以他把自己的老公推醒，他讲述了刚才所见的异象，所以带着里面深深的悔改，两个人就跪在床边向神悔改祷告。祷告完了，心里释放了，他就睡着了。突然一阵电话铃声，是清晨，一看只有五点钟，谁五点钟清晨给打电话来？大家想一想，是谁啊？那位师母打来电话，师母在电话中跟他道歉，他说：“姐妹，对不起，我今天用很重的语言来批评你，我向你悔改。”其实那天晚上，圣灵在这两位姐妹中都做了更新的工作，所以他们都哭在一起，也接受对方的道歉，在主的面前重新和好。这是我过去倾听了，给我一个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也记得有一次在边缘波老弟兄所带领的聚会中，他讲到了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如果看自己现在是不是进步，他说你只要站在自动的楼梯上就可以了。我们常常走到商店会站在那个自动楼梯上，他说如果你看到别人都比你矮了半截，你看自己什么都对的时候，你正是站在电梯上，是往上的还是往下？所有的人你看到都比你矮半截，那个时候你是往上还往下？一定是往下。所以反过来，如果你站在电梯上，你看到所有的人都比你高半截的时候，你看到别人都比你强，你都可以成为你的祝福和帮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正在往上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圣灵现在就可以对我们做出一个评估，我们正是一个往上行的人呢，还是一个正在往下滑的人。我记得曾经看到过一个见证，讲到当年英国有一个有名的学者叫欧文，他与英国的首相两个人有一段的对话。我们都知道有一本书叫《天路历程》，是本人约翰所写的，听说这本书是很有名的，除了圣经之外，世界上再版最多的就是《天路历程》。但是这个本人约翰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一生中别人都知道他只看过五本书，但是他对圣经非常的熟，很有讲道的能力。所以这个首相就问这个大学者欧文，这个欧文是全英是最有名的大学者，所以这个首相就问，我不懂你为什么你会常常去到这个本人约翰的聚会中去听他的讲道，我不懂你，你是个大有学问的人，为什么去听一个没有知识的人的讲道？这个欧文对首相说，他说陛下，他说我愿意以我全部的学识去换取本人约翰他讲道的能力。我们会看到这个大学者那里面的一个柔和和谦卑。在聚会中的生命原则中，其实我们还看到一个原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一个两两而行的原则。大家想一想，主耶稣为什么派他的门徒要两两出去呢？传福音不是一个个出去吗？为什么要两两而行呢？其实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为了让他的门徒在难处的时候他们可以彼此的帮补，而且他们在得胜的时候不能骄傲，因为是两个人一起做的，不是你一个人做的，至少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虽然很有看见，但在聚会中却是独来独往指点江山，那就不是上帝的心意。他不仅会孤独失去肢体间彼此依存的关系，他也容易进入骄傲的试探，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这是我要借着讲到了生命的原则。我接下来再讲关于要退出聚会服侍的原则。我们常常觉得服侍太疲劳了，我们要退出来，关于这个如何来退出聚会服侍的一个问题。我现在又做牧师又做组长，在小组的服侍中常常让我感到一份挫折和失望。不少的人只喜欢小组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团契，不喜欢人对上帝的敬拜，所以在小组的聚会中常常碰到聚餐，碰到 party 或者外面去游玩的时候，大家都很热闹，但是碰到查考圣经常常就会觉得耳朵发沉，所以要想把这些朋友带进教会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可以算一算，有些人在小组的聚会中可以说他听到福音已经不下一百次了，但是你会发觉一个情况，他问出来的问题永远是同一个问题， 你会觉得非常的气馁和挫折。我过去跟他讲的全部白讲了，他问的还是老问题，十年前就是这样。所以因着这样呢，我们就有人感到因为气馁和挫折，就想退出服事，退出小组的服事。我在这里就想到了加勒，并以加勒来与大家共勉。大家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加勒在旷野中陪伴那不幸的以色列百姓有多少年？大家想一想，整整多少年？40年。整整40年，我们看到加勒他陪伴不幸的百姓行走旷野，他没有半点的怨言，他既没有怨神也没有骂人，他就凭着他在里面的信心和神的应许。如果凭着应许，他早就应该进迦南了，但是神却偏偏让他在不幸的人中继续为他做见证整整40年。那今天你我才为主做了几年的见证就要打退堂鼓了呢？我们来听听上帝怎么来说加勒的。他说，唯独加勒我的百姓，我的仆人加勒，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们在看到上帝在讲说他的仆人加勒时，连续用了三个形容词。第一个是唯独，唯独加勒；第二个是用了他另有一个心志；第三个是专一来跟从我。所以我想到加勒专一跟从的心志，应该包括他在旷野40年来的爱心、忠心和热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聚会中要效法加勒，来同心合意信往福音。小组既然是我们得传福音的第一线，那我们在小组的聚会中就要求神给我们更多的耐心和勇气。好，接下来我要讲关于离开教会想寻找其他教会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今天讲的都是教会聚会的问题，很尖锐。今天我们活在后现代，我们人的感觉、人的需要会被过分的推崇，消费主义早就进入了并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今天我们的会众，我们可以随意的消费圣经，我们只挑自己爱看的圣经看。人们也可以随意的消费牧师，只挑自己爱听的听。当然也一样，我们可以随意的消费教会，我们不高兴就可以再走下一间，好像一个市场经济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是很正常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会出现一批在教会之间、在特会之间游走的基督徒。在奥斯汀还很少，因为没有几家教会，但是当年我在洛杉矶就看到不少，他们常常走在各教会之间，走在各特会之间。在大洛杉矶地区有200多个教会，你想想看，每一个礼拜都可以走一个特会。所以我称这些基督徒是叫吃 buffet all you can eat 的基督徒，吃 buffet 白肥啊， buffet 叫什么，翻译过来就白肥，就是这样。所以我也真的有听说过有人单单就是为了一个冷气的问题换了一间教会。那个人对他的朋友说了这句话，他说以前那个教会冷气不足，人一多就感到很闷热，现在我去了一下别家的，人少冷气很足，非常的好。这是真的，我就听到有这样的话说。好，我在想说，有人或许会问我，牧师，如果有弟兄姐妹真的祷告清楚想要去到另一间教会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在洛杉矶侍奉多年，如今还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有时候为这方面的问题会打电话来问我，我对他们提了两个建议。对那些属灵生命比较稚嫩的，我会告诉他，不管你离开是什么样的理由，请你临走之前一定要得到你现在的牧师的祝福。为什么呢？我说不然你离开了，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浪子，因为你去到了下一间，你再不满意，你于是就找到了再下一间的时候，你就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间教会了。如果你临走的时候得到了牧师的祝福、教会的祝福，那么牧师你走了，你走到另一间教会，另一间教会的牧师因为你得到在那个教会中得到祝福了，他会更欢迎你。有一天你即使回到原来的教会，你也不会感到羞愧。我们原来从 ACC 是得祝福出去了，今天我们有困难回来暂居两个礼拜来聚会，我们有没有难为情啊？一点都不会，因为我们得祝福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祝福，你出去你还回得回来吗？不可能。所以我告诉他，为了这个你一定要去得祝福。而对那个在主里比较有年日经历的弟兄姐妹呢，我告诉他，除了你要向你牧师去讨祝福之外，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故事，让他回去再好好的祷告再做出决定。我告诉他，有一个 有名的制鞋公司，他们先后派了两位业务员到非洲去考察鞋子的市场。一个业务员到欧洲去，到非洲去走了一圈，他说不行，我们的厂公司一定不能设在那里，理由是什么？因为非洲人都不穿鞋。 OK， 好了，这是一个报告。第二个业务员去了，一去一看也是如此，回来一个报告，我们快快到那边去开厂开设公司，因为他们都不穿鞋。哇，那个鞋市场很大的，如果造出来他们每人先穿一双鞋，那还了得。所以我就告诉他这个意思，你要回去再好好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轮到你成为业务员，要派你到非洲去考察的时候，你会做出怎样的判断呢？如果你在主里已经有年日了，求神给你看到负担。好，我最后再讲一个，既然讲到聚会，我就讲一个关于参加聚会的态度。我一开始就讲到了，聚会可以分成广义和狭义的。如果我们从一个狭义的角度来说，就是参加一个特定的聚会，比如说参加主日的崇拜。今天主日崇拜就是个狭义的意义上的一个聚会，那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呢？下个月呢，我会到芝加哥一个华人教会去布道，于是我为了多一点的了解他们教会，就在教会的网页上我看到了，嘿，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些文字，原来他写了基督徒聚会的八种态度。诶，我一看好像我们每个人至少是其中的一种，于是我就在文字上和内容上做了一个修改，他们是其实是七种态度，我又加了一种，加了八种，做了修改，并把它全部押韵，变成了一首小诗，朗朗上口。现在我不妨读出来，我回去我也会告诉他们，我下去布道我会告诉他们了，我已经把你们呢有一些修改，然后把我的修改也告诉他们，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自己聚会里属于哪一种。若今天圣灵对你我有提醒，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快快来改变。第一种叫逃避型，我写成了小诗，到处不顺心，家中常吵闹，教会暂躲避，闲事管不了。这是一种逃避型，他来聚会就是这种心态。第二种呢叫访客型，今天若有空，教会走一遭，逢人开口笑，良心安慰了。这是一个 visit， 就是有空了就来一下，每个人都点头笑一笑，良心安慰了，哇，我还是基督徒，我一年来了几次。 OK， 这是访客型。第三种呢是欣赏型，牧师有魅力，口才一流好，节目很丰富，一定要赶到。这是一个欣赏型，哇，牧师很有魅力，口才又好，节目又丰富，我一定要赶到。第四种是礼仪，他很讲礼仪，叫礼仪型，崇拜不可少，规矩是需要，人在心不在，阿们就划脚，阿们好了马上就走了。哎，第五种叫交易型，一周未见面，弟兄姐妹好，国事和家事一一说完了。等他来到教会，把所有的事情，家事国事天下事全部说完了，他也觉得满足了就走了，交易型。第六种是骄傲型，每每听讲道，开口就知道那人要悔改，自我感觉好，这是骄傲型。第七种虔诚型，时时蒙主恩，处处敬拜神，谦卑又忠心，生命丰盛了。第八种是仆人型，聚会早早到，环境整理好，安静预备心，等候主来到。我就写了这个。作为一个牧师，我会比弟兄姐妹更多的关心教会每一次的聚会，所以因着聚会这个话题，我今天还要最后提两点。只要提到聚会，想到聚会，我第一个就会想到多马。我为多马而遗憾，因为唯有他缺席了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与众门徒的聚会，耶稣全部到了，就是那一次他没有到，于是他就心里就多生出了一份对主复活的疑惑。所以他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傻，如果我碰到耶稣，我一定要手指探一探他手上还有个洞没有，他的肋旁有没有个疤没有。我就想到聚会是一个关系，是神人之间的聚集，不是人与人，所以不要说停止聚会会使我们生命受损， 就是 miss 了某一次的聚会，都会白白的失去神本来要预备借着这次聚会给我的一个祝福。有时候就是这样，一次聚会你别人听到了你就没有了，他听到了，他得到了，我 miss 了。第二个，我想借着这场聚会的道，对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提出一个实际的要求，有一点挑战，有一点的挑战，这是真的，对北美的基督徒是最大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就是聚会的迟到。从此以后，我盼望每一次的主日崇拜，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提早十分钟进入聚会的场所？这十分钟，我想一想，你至少可以做三件事情。首先，请你安静自己你的心，抛开一切的杂念，等候预备与主相会，因为聚会是人与神的聚集。其次，第二件事，你可以祈求圣灵借着今天即将要开始的诗歌敬拜、主日信息、金钱奉献以及肢体的相交，求神借着这个聚会的内容来更新我，来建造我。最后，你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为教会的讲台、为今天要传讲的信息的讲员祷告，使他能够被圣灵充满，使他能够大胆传讲神的道而没有拦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下面听到，你点头和摇头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我会把这个聚会的要求以及聚会的这八种态度也放到我们磐石教会的网页上啊，让我们能够常常有一个提醒。愿主祝福我们的聚会。我们今天最后来一起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我们盼望把这句话语能够吃进去，牢牢记在心中，成为我们一生的光照和祝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近了，就更当。我们再来一遍，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当你的话解开，就让我们看到，实在借着聚会这个上面，从古到今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当年的法老就是不让以色列百姓去到旷野与你来聚会，今天在新约的教会中，这样的征战也常常发生在我们的周边，也常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愿主今天将你的话深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真知道，主啊，你原来带我们出来就是让我们与你的生命有一个永远的连结，一直到在天上与你永远的同住。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轻看每一次的聚会，愿我们带着一个祝福的心，愿主来赐福于我们教会的每一次聚会，赐福在你主里面彼此的生命的连结。求主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直到见你的面，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